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OK， 那个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节目。当然如大家在镜头上所看到的，我们今天多了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那我相信已经有不少人对眼前的这位特别来宾有一点印象。那其实呢，我自己在念书时代呢，也就会在新闻上看到东吴政治系的刘碧勇老师，也是台湾最有名的谈判专家刘碧勇老师呢，在电视上为大家分析国际情势。那今天我很荣幸的呢，就是来这堂节目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即将上线的一门重量级的国际观课程。好，那我们就先请刘老师跟大家问好一下。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刘老师，您要不要先跟那个今天在场的观众介绍一下您即将推出的这一门，应该是分成八堂的这个国际观课程，也就是继您15年前出那本书之后呢，这次有一个更新版这样子。
对，大概很多人呢也看过了，我在15年前，就是现在应该16年了哈，应该是2008年当时我出了国际观的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呢，我常觉得台湾是个没有国际观的地方啊，所以我一直把推广国际观当做一个社会启蒙运动在做。那么现在呢，这几年当然对于这个地缘政治啊，大家关心越来越多，很多人就觉得我们真的需要一套看世界的方法啊。因为常常比如说我们跟着很多专家在看，但是如果专家没有在旁边的话，那怎么办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知识卫星呢就找我合作，说是不是我们就把我那本书的架构，我们再把它引申放大，就出了我现在这一套的国际观的这个视频课程。视频课程呢，通常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国际观的一个科普啊。我们点国际政治人常常犯了一个毛病，就是讲的东西只有我们这行的人听得懂，
是
啊，不是这行的人常常就听不懂。听不懂，我想说变成一个科普的一个课程呢。任何人，你只要学了这个课程，然后买了这个课程，你大概对看国际情势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可以帮助你后面继续再看啊。所以这是当初我录现在这套课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的，好，那谢谢刘老师这个简要的说明。那我就想要进一步追问第一件事，就是刘老师，就说您刚刚有提到说您想要做一个启蒙，那您觉得就能不能先再跟，因为有些我们有些观众可能已经很认识，对您很有点熟悉，有些人可能不太，您能不能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您觉得什么是国际观，还有您觉得这15年来台湾人有进步呢，原地踏步呢，还是说还是属于一个混沌状态，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这样子。
对，你问的问题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到底我先讲一下，其实我就以前听到陈文茜讲一句话，我感触蛮深刻哈。好，陈文茜讲一句话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这么需要跟国际关系这么依赖，而岛上的人这么没有国际观的啊，没有国际观的。那么所以我当时觉得，那到底什么叫做国际观啊？所以我录这个课程的时候，很多人讲的什么叫国际观。那我的定义呢，我有一半用大前研一的定义啊。那研一定义就是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事，
是，
而且我知道我的定位，然后我知道我该怎么因应的这个能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光是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了不起知道发生什么事，那知道发生什么事以后呢那我比如说我看到国际经济的一些发展，那台湾的定位到底在哪里呢？啊，我看到哪个科技的发展，那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呢？我该怎么做呢？啊，然后这局势发展以后，那我该怎么去因应？比如说我今天是个投资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企业家，那结果今天发生了一个俄乌战争，今天发生了加沙走廊的这个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那跟于我的投资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的影响？那就是我必须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知道我怎么去因应的一个能力啊。那你说我们在台湾有没有国际观呢？其实我刚讲说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只要有国际事件发生啊，电视上谈国际事件就很多啊，什么人都可以出来谈啊，导游可以出来谈，什么人都可以出来谈，每个人都可以出来谈。你从我常开玩笑，我觉得发现好棒啊。中华民国充满希望，因为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专家，
是
啊，满这边都是专家。可是事情过了以后呢， 哎呦，就没有人管了啊！这就跟人家讲打摆子嘛，就是忽冷忽热，你知道吗？热的时候非常热，冷的时候非常冷。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那么当时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啊，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呢，那个战争一打的时候，美国中指部随便人一个发言，我们马上就开始有即席翻译啊，即席口译出来。
是，
当时我在年代电视台也兼任的国际新闻评论主播。
是
啊，当时我跟侯佩岑在当主播的时候，
是，
但我一段跟侯佩岑一直双主播嘛啊。
是，
当时我就跟年代电视台讲，不用嘛，中指部那个演讲啊，那个没那么重要，你到晚上会诊以后再讲说今天白天发生什么事嘛，你用不着，又不是我们家在打仗，对不对？啊，别人一出来，你马上就开始出来。那结果这个电视台跟我讲说，不行啊，别台都有啊，啊，那我们年代没有，中天有啊，别台有啊，那是非得打赢不可啊。你说你看全世界，要是动员了一大堆，搞得这个翻译的人一大堆，翻译人出来，然后你要晓得这个口译的人很贵啊，一出来就是多少钱，那么电台都受不了了。后来就叫口译的人说，你们就不用来了啦，你们在家里。电话、啊、电话，这然后每一段，然后最后算时间，然后再付钱哈。可是呢，你晓得当那个波斯湾战争打完，海山那个死了以后，包括现在电视上就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海湾战争的后续的新闻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打完了嘛。
是，
打完的时候刚好什么东西出来呢 ？SARS 嘛，那是2003年 SARS 出来以后，大家都在忙 SARS 去了。那至于伊拉克的后续的这个建设什么的，没人管了。
是
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的对国际新闻的是一窝蜂，
是
忽冷忽热，
是
那忽冷忽热那是一个潮流，但是这个潮流等不等于持续的国际观，没有。
是
啊，所以我那时候在电视台的节目呢，一到了这波斯湾战争打完了，那我那节目还是9点到9点半，结果只有到9点半的时候收视率嘣就掉下来，
是
掉下来，后来电视台拜托我老师。你这个掉下来以后，后面就拉不上来了，拉不上来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能不能把你的节目放在最后啊？放在收播，就是11点半、12点，那反正死就死了，就结束了，就晚安了嘛。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做国际新闻的人一个非常的，我们觉得非常沮丧啊，或者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啊。好像台湾的人只关心国内，只关心民生的新闻。啊，然后从来不会努力去建立自己的一个国际的视野、国际观。
是，
那么所以这就是我想说，为什么我就要刚刚讲，一开始我说把它当做个社会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说我们能够带多少算多少啊。但每个人，但是你必须晓得，每个人看国际的方法不一样。
是，
但是我给你的是个框架。
是，
我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逻辑去诠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说这个框架就在这里，你看你怎么去看。
是，谢谢刘老师的说明。其实我这边讲一个不直接相关但有趣的比喻，我觉得听刘老师讲到台湾，好像台湾人很懂咖啡，但是好像台湾的电视新闻台就好像处理，就好像便利商店它都会摆各种厂牌很普通的罐装咖啡一样，但是呢反正过季不流行了就把你撤下来，但是呢就没有办法教你真懂好咖啡。我这样讲，当然台湾人实际上是很懂咖啡的，因为我白天的工作跟这个有关系，我只是个比喻。但是呢我再跟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应该注意到刘老师他除了本身在学院教书以外呢，其实刘老师有开很精彩的谈判课程，然后其实刘老师可能这边吓你一跳，其实您在那个进出口协会的开课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着一位您请了一位外部的讲者，我那时候当他的助理，然后呢我去了一下，我等一下再告诉您是谁。所以我猜进出口协会上课的人可能跟谈判课的人也不太一样，加上您也当电视新闻台主播，应该有些一般的听众会给你意见，所以你应该接触到各种背景不同的台湾人，能不能请你们大概跟我们谈一下，你觉得这些人他们的就是国际观是不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他们重视的东西的确不太一样，那他们对您的就说传达知识吸收的有没有些有趣的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讲的也非常好，因为我在跟别的纯学者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不管教谈判呢，或者我就是推广国际观呢，我大概在外面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很多是不同社会人士，所以我在我的教材上面常常选择先讲我的教材，
是
我就想到是雅俗要能够共赏，
是。
那雅俗共赏，雅就是理论，俗就是实务。
是，
尤其我们教谈判的时候更是如此。
是，
理论跟实务中间的结合，这个平衡点，这就是我在上课我抓的这一点啊。
是，
那你说我在如果单就国际观来讲，我有一个国际政经学院，国际政经学院呢，我是每一年开两季的课，
是
我搭建一个平台，请很多不同的学者啊来我国际政学院来演讲啊，
是
10年了、啊、
是。
那十年后就看到谁来上这个课呢？啊，
是
在上的课最原始的时候，很多是高中老师，
是、
啊、或者说是理财的，
是
因为我常觉得做财富顾问呢、啊，或者理财专员呢、啊，他们非常需要国际观，因为你晓得。国际政治啊，常常后面带的就是国际经济啊。比如说你说这个美国它的这个印太战略啊，我那么大陆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台湾的新南向啊，或者这个韩国的新南方政策，日本的什么湄公河的计划等等，它的汇整起来就是在东南亚，在东南亚，所以你政治上这样走呢，那钱也跟着来，所以很多理财的这个人他就必须知道钱。跟着政治，比如说你如果光会存经济，但你不懂政治，不懂政治你就好像没有头一样的，你这个苍蝇没有头嘛？那你没有头，但是然后你飞，你想要怎么飞啊？所以很多这个财富的想法，他们就要想的是使用，
是
啊。所以有高中老师，有这个财富顾问，对不对？但是后来呢，自从台积电说要找这个
政经
人才以后呢，很多高科技的人就开始来上我的课啊。高科技上我的课，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以前我的课都实体的嘛，实体的，但自从 COVID-19 之后呢，我们开始有线上，开始线上呢，所以新竹的人就可以来了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低调啊，有很多大的科技厂啊，很多处长啊什么也很高阶的官员来上我的课啊，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来上的课，但是你不要叫我自我介绍啊，他说你如果叫我自我介绍，我不会说我是某某公司的啊，我说你想太多了，来上我的课你垫垫的来上课就好了，没有人管你，没有人要你自我介绍，哎，就出现很多高科技的人啊。所以不管是银行的，不管是高中老师啊，这样也有一些军方的哈、啊，那也有些人，那他们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慢慢觉得国际观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事业是有关的。
是，
因为常常很多人讲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再讲个例子，
是
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在电视台在年代的时候，
是
他们把我的节目放在这个收播的时候哈、啊。那当时我起码有点使命感吧，
是
我想说既然你把我放在11:30了，我一定要做 live 的、
嗯、哼，
为什么做 live 呢？因为万一半夜比如说我时差的问题，美国发生什么事情，我既然做那么晚，我一定要告诉观众说，哎，刚刚哪里发生政变，哪一架飞机掉下来哈。
是，
那如果我那么晚了，结果你还是录播的，没有什么意思。结果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大学的教授，我就讲到说，我说人我们有点成就感啊，说昨天晚上我做那么晚节目，刚刚好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个什么政变啊，你看我马上11:30我就告诉观众哪里发生政变，我讲的口沫横飞，得意不得了啊。
是，
教授听完，就那位教授就问我一个问题，那跟我们什么关系？他说你嗨什么？我忽然觉得被打败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觉得这东西很棒啊，就说那跟我什么关系。
好，
于是我当时觉得，不是这不禁让我想到说，国际观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自嗨呢，还是说我们的社会其实还需要有更多的敏感度呢？
是
啊，还我们还需要再努力呢？所以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谢谢老师，我这边做两个很简单的补充说明哦。第一，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类似新创界的人，他谈到他去印尼创业的经验，他讲了一些资金、人才什么，的确是个挑战，这些呢都不难解决，最重要的是呢。你要找到对的门路，就是因为在东南亚呢，还有一点那种裙带资本主义的东西。那像经济学人，他每年也都会出那个 Crony Capitalism 的排名嘛。那这样的东西又牵涉到一些比较高阶的政经的知识。那有些人如果他工作很忙，他直接去翻学院的书，就像刘老师讲的，他可能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名词，然后他越看可能越模糊。但是呢，我相信刘老师的课程呢，能用一种就像刘老师讲的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那我再举个例子，我这个如果细节讲错，要请刘老师指正我。我记得好像以前美国跟伊朗好像在谈，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谈判的时候，那个财长 Baker 他一出来就是说，我觉得很遗憾，金融市场马上晃就掉下来了。所以说政治跟经济，就以前在全球化盛行时代，你还可以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可是呢，就好像前天的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栏文章也在说， Davos 论坛今年没有人在讲利率，没有人在讲衰退，每个人最热门的字就是 geopolitics。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要再追问刘老师一个问题哦，就刘老师，您15年前开了一本拓荒的书，那可是这15年来的确这个变化很大，就像我相信我们节目在播的时候呢，中东乌克兰又有一些大家看到在报纸上很惊人的变化，那您能不能先帮观众回顾一下您那本书的架构，还有您这次准备把它可能要做一个不小的大修才能够 归上目前的这些局势。
对， 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哈，比如说我们写国际关系的书啊，你如果跟这个现实贴得太近，你大概就一年的命。
是
因为国际局势就已经改变了嘛，对不对哈？比如说我举例子，这个去年10月7号，你说哈马斯跟以色列发生战争之前，中东是感觉这是和平的。
是，
你看以色列，他看这在跟沙乌地在谈怎么建交。
是
啊，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川普推动以色列，你跟这个阿联酋，你跟巴林都建交了。
是，
那中东局势是新中东出现了。
是
啊，如果我根据新中东去写了一本书，假设。那现在不能一打，那书不是白写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不能够跟国际情势贴得那么近，
是。
可是你又不能拉得太远，拉太远你全部讲理论，你变成教科书了。
是，
教科书那不是达到的科普的东西啊。
是，
所以基本上，所以我当时那本书虽然是2008年，但事实上我写了4年，我从2004年开始写，我写了4年，
是
就在调这个距离现实的深远近，
是
书的是个深浅、啊、
是。
调了以后，那基本上我终于抓到一个定位，就是我教你的是个方法论。
是、
啊、我常跟你讲说，你不要认为说你买我的书，你从此就买了一个水晶球，你看到世界是长什么样的啊？没有人有这本事。我跟你讲，俄乌战争发生之前，多少人都预测、哎、一定会发生啊，或者以色列跟哈马斯说、哎、一定会打仗，没算不出来。但是有了国际关系的以后，算出来了以后呢，你大概晓得，事情发生了。起码我晓得怎么看嘛。
是，
那我这本书，今天我录的这个课程呢，就是我们叫知识卫星，我们将要完成录的这个课程呢，基本上我是教你看世界的7个方法。
是，
这个方法哪7个方法呢？
是，
第一个方法我觉得看局，啊，我们常讲局势嘛。
是，
我觉得局和势是两件事，局它是 players。它有几个大的 game 的 players， 那局里面大概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啊。比如我带你看局的大国小国的关系啊，这是局。第二个我们看势什么呢？比如说人口的这个趋势啊，科技的趋势啊，比如说 AI 出来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世代的改变呢？啊，或者说贸易啊，像比如说我们美洲贸易战一打，你说跨州的贸易变少了，但是区域内的贸易增加了啊。
是，
这个投资啊，贸易就是看势。第三个呢，我们看外交工具啊，
是
外交工具，比如说我要达成了这个外交目的，我是打仗呢，我是用经济呢，我用外交呢，我用宣传呢，他到底成败的关键在哪里？
是
啊，为什么俄乌战争然后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半天没效果，俄罗斯一样活得好好的，这怎么回事啊？比如说这第三我们看工具，第四个呢我说看决策，很多很多这个拉的小的来看决策者，你们发现现在的这个决策者越来越重要，你看现在都是强人呢 啊，比如说这个习近平啊，比如说这个普京啊，比如说假如说川普在当选，或者土耳其鄂尔多安啊，那这些人他怎么做决策？
是
啊，他的决策就一定能够落地吗？啊，我举个例子，美国从奥巴马时候就一直想说我从阿富汗撤军。可是奥巴马没撤成，川普没撤成，到了拜登才撤成。
是
为什么这么强势的总统啊？你的不，这军队撤不出来呢？你为什么你想的就不能做到呢？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决策啊。然后第五个呢，我觉得看战争与和平，因为这所有的国际政治落最后就是战争与和平嘛。
是，
就战争到底战争为什么战争，和平为什么能够建立，战争与和平什么关系啊？
是。
那么第六个，我叫你看故事。因为国际政治上有很多故事，很多故事，很多人跟我讲，他对国际政治发生兴趣，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哎，他觉得这他想看到故事后面的事情哈，比如我举个例子，你看那个难民啊，我很喜欢，以前我在中国时报兼任国际新闻中心主任的时候，我选这个国际新闻照片呢，就很喜欢看人的脸，他的脸，他的眼神。他那种无奈，他的充满希望，他的这个脸后面带出了多少故事？你看俄乌战争，多少乌克兰的人啊，他逃到波兰，逃到哪里？你看他那个脸上那种无助啊，那种感觉，他每一个脸都诉说着每一个的故事啊。
是，
故事本身很有趣，这是6个。
是，
最后一个呢？我叫你，我教大家看的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比较。我们拿纵坐标当时间，横坐标当空间啊，就是一个国家。他在这个不同政府的时候， 他的政策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时间。那空间呢，就是同一个人他在面对不同一个敌人，为什么这国是这样反应，那国另外反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菲律宾。
嗯哼，
菲律宾在杜特地时候亲中，然后在小马克思亲美，他的不同的政府他的政策不一样。
是，
可你横的来看呢，同样应付中国的威胁，那这个菲律宾的政策跟越南的政策就差很多，
是，
那有什么差别？所以横的比较是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不同的空间它怎么比较，那纵的呢就同一个空间但不同的时间它怎么比较。我介绍你一个十字，所以我用这七个大的架构我端给你看，叫你学会，你不管喜欢看泼墨，你看工笔啊，你看大的你看小的，那么你喜欢看人的故事，你喜欢看看这个决策，你喜欢看大的这个气势磅礴的这个地缘政治，那我都交给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入手，来发展建构你的国际观。
我了解，谢谢老师。其实我刚听起来觉得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很营养的千层派，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最后吃下去你就能够感受到它这个滋味哦。那我也想再进一步追问一个刘老师，您以前比如说您可能上谈判课会有一些那种老板级的人物啊，就说比如说这种就他们会想要跟您讨论什么问题，有没有，如果可以透露的话，就说他们听到这个的。
对，其实你讲很好，因为很多老板级的人物呢，他们基本上也相对地缘政治有更多的这个理解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上谈判课，
是
一般的谈判，你就是 sales 嘛，你是采购嘛，谈判嘛。
是。
那你说大的公司他的谈判，比如说我们今天谈说要投资越南，
是
投资越南，你不能光问我越南人怎么谈判呢？越南人怎么风格？你想嘛，越南人谈判他为什么有这种底气，他有那么神气？那就是地缘经济啊。地缘经济，因为美中贸易战一打，很多的供应链南移，供应链南移到越南去以后，越南的选择多了。当你选择多了以后呢，用台湾话来讲就开始调掰嘛，对不对？你多了以后，你就可以不甩你嘛。你台湾不来，我的条件爱来不来不来，我是别人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有的时候很傲慢，傲慢不是他的风格，而是他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底气。所以你如果不晓得这个地缘政治的整个布局，然后你光是了解那个国家的风格，你还是觉得没有抓到点嘛。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企业的老板呢，他们上我的课先上地缘政治，先上地缘经济，完了以后我们从这里汇整出来，那我谈判该怎么布局，你这才是老板级的课啊。那一般的课呢 ，sales 就不会谈那么多，那海外轮不到他嘛。
是，
轮到他的时候他的位置也够高了，那时候再去上那个阶段的课嘛。
是是是。而且那我想还有我又希望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您刚刚讲的那个架构的确是很有趣，就我才想到千层派的比喻哦。那我想就是说，那因为这跟您上一本书比起来，这15年的确那个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您比如说您课程里面有没有特别 highlight 哪些国家或事件或者是时期，有没有先让这个荧幕前的观众先了解，先大概多知道一点。
对对，当然你说俄乌战争啊，中东啊，美中的，我们一定会谈到。
是是是。
谈到，只是你看我15年前或者16年前，我就讲说，我说今后10年
是
民族主义一定会在东亚的政治造成很大影响。我那时候2008年，我说10年，我说到2018年，可是你现在看到2024还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是 是
民族主义真的起来。
是。
民族主义起来。那么当时呢，我们比较没有算到，就是现在讲的全球南方。啊，全球南方。那么当时讲到就是大国，你说当时不是中国跟印度龙象赛跑，
是
啊，或者说美国跟中国，但是我们当时比较没有看到说全球南方因为这个 COVID-19 很多中等国家兴起，开始 challenge 这个大国的想法啊，
是
那国际局势开始改变，
是
啊，那当时我们也比较没有想到说全球化会中断。全球化，你说你讲到全球化，全球化是不是势不可挡啊？
是。
可是全球化现在叫做，你说不管是叫破碎呢，不管叫做去全球化呢，或者怎么样，但是全球化跟你想的就不太一样了，
是，
对不对？你看川普上来，他完全反对这个 WTO， 他反对这个多边东西，你怎么想过呢？啊，你说拜登上来，他的各种的削减通膨的法案等等，一个一个都是贸易保护，都是反去自由贸易的一个政策嘛。
嗯哼嗯哼，
反倒是中国大陆就变成说我是一个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捍卫者，
是是是，
对不对？没想过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是没想到。
嗯，
啊，没想到，所以是有一些没想到，所以我在这里就会告诉你说， 就你问的很好，我就是说当我录的时候我会特别在强调这一点。
是
我们在2008年我出书的时候跟到现在2024，这世界变化了多少，
是是是是，
哪些没想到，哪些为什么没想到，那什么原因。你看 美国当年没想到，比如美国拉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美国也觉得拉入 WTO 那然后整个外界市场会怎么开放，政治会怎么改变，对不对？
是
美国也没算到，
是是是、
啊、也没算到。所以我们其实都在不断的修正，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最准确的或最贴近事实的一个国际观。
是，好，那再来我要问一个应该是有点有趣但也比较刺激性强一点的。我想就李老师您有没有在上课经验的时候遇过，比如说他是蓝绿两边的学员为了一个问题出现针锋相对，然后但是透过这种比较理性的讨论去稍微找到一点共识，我想不可能一堂课就完全解决这个纠纷、有没有这种有趣的经验？
这个您讲的就是这也是我投机的地方。
OK OK OK
为什么投机地方？因为我基本上我讲国际，
是
我讲国际，
是
那么我通常不讲国内啊。台湾的国内政治呢只要一讲就是颜色摆中间，
是
然后到一百两旁或者正一百两旁、
是。
那在国际上当然 也有一点的情形。其实你想的台湾的国际观哈， 你觉得很有意思，你说有的时候是非常 liberal， 有的时候你什么其实会有一点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是
美国人能不能怀疑，对不对哈？我觉得美国人他放弃了库德族，美国人放弃了科布尔当局。
是
你往小的来讲，当年呢、啊，这个你说委内瑞拉的这个国会议长叫瓜伊多，瓜伊多当时波顿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说瓜伊多你推翻马杜罗，你怎么推翻？就后来瓜伊多有看到棒撒掉到哪里哈？
是
不管你是民兵，不管你是政府，不管你是个人，都曾经被美国用，然后被棒撒，对不对
哈？
可是你能不能怀疑？对不对哈？我们当然就以台湾的政策，我们当然是跟美国走得很近，我们当然支持美国，但是我可以对美国的政策我提出一些质疑，
是
但是我质疑美国不等于我反美，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今天有政治挂帅的话，你说那不行，你怎么可以质疑美国呢？于是蓝绿都就出来了，对不对？
是是是。
那你说像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东西，如果你逢中必反。
是，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嘛。所以中国大陆呢，所以我常常讲说，比如说一带一路、
是
它不是那么样的坏、
嗯、
但也不是那么样的好，
是
它当然有它好的地方有坏的地方嘛，
是
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因为意识形态所以只要一带一路你都是陷阱。你看最简单讲，你说到很多别的国家你说中国用债务陷阱，
是
那非洲国家就讲啊，对啊，你认为我不会判断吗？我会判断啊。好，那你叫我不要跟中国借钱，你借我啊，啊，你又不借我啊，你抄什么，对不对啊？那所以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银行的财富专员到台湾来也要上我的课。因为他上什么呢？因为他们想的，比如说他们要经营一带一路的投资、
嗯、
那中国大陆他们自己在大陆听到的评论就是一片大好，
是
对吧？那如果一片大好他们也不放心，
是
所以他希望我能跟他讲说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是
所以我们就尽量做到说公正嘛。
是
啊，那如果说你先用意识形态然后来选择说我到底要讲什么，我到底什么能讲什么能讲，你就永远没办法贴近事实，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所以老师您讲的这个就这个学员他是自己 reveal 他是对岸来的吗？还是您就说、
啊、就整个对岸整个整
整
一批过来、
哇、
一批过来、
嗯、
一批过来就郭引勤不要讲说哪个银行
OK 是
当年两岸还有、这个、来往的话，那么有些他们到台湾来，
是
到台湾来上课嘛，到台就是学点银行的专业，当然也希望我给他们做点国际情势的分析、
嗯哼哼
啊、那坦白讲那他们之所以会找我，因为我在大陆到他们银行的大学上课，我一直讲得很公平啊，
是
我也跟他讲说当然有好有坏嘛、
嗯、
一个事情不可能都好，那我告诉你风险在哪里嘛。
是是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你过去讲的一盘风顺，可是你慢慢从浅水区走到深水区嘛，深水区最典型例子中巴经济走廊被认为是旗舰工程、
嗯、
旗舰工程，可是你经过俾路支省，俾路支解放军就在那边闹，对不对？所以你中国一定会被人家攻击嘛，你不能假设说没有人要攻击你啊，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你要讲出来啊。可是大陆上的有些官方的学者他讲的就一片大好嘛，一片大好就是说大陆的像一带一路资料非常多，那所有的那么资料最后结论就是一个，那就是前途一片大好。那你说大陆人他自己听起来他也不放心啊，所以我们也在看，对不对？可是我们台湾呢，如果说凡是大陆的通通不好啊， 那通不好，那你面对的，不管你认为他是敌是友，他就在你旁边，那他这么大这么强势，你通不好，你不愿意正面对他，那你将来怎么来往呢？
嗯，
啊，所以我常跟我的学生，不管蓝绿，你是统是独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要认清事实嘛，
是，
对不对？你能够搞清楚。那当然了，你说台湾该怎么做，就有不同的想法。你说面对了事实以后，统派是说我是这样走，独派说这样走，那是你后来的选择。
是，
但是我的责任就是告诉你事实是什么，对不对？哪些走得通，哪些走不通嘛？
是，谢谢老师。对，其实我自己，我也有明确表达过我立场，但是对于跟我立场相反的事实，我节目该讲的还是要讲，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这些事实做跟我不一样的判断，对，我也不会，我们还是可以，对的，就我觉得这样我完全能了解，而且就是需要，尤其是在一个价值越分层的时候，越来需要一些专家做一些用相对客观的挑出一些重要的事实，让你再去做另一步的判断。我们不能控制你怎么想，但是你要有好的材料，不然的话，我认为，所以说，因为我最后就我的节目呢，有时候会针对一件大事，可能会做一些比较深的探讨，但是呢，有些人他可能毕竟他白天还有工作，然后呢还有很多次，他就不一定能跟上，他就掉了。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从一些更基础的、更宽广的架构的话呢，我觉得我现在听起来，我就觉得，哎，刘老师讲的东西层次这么多，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看这个介绍。然后呢，哎，你有兴趣的话呢，去上这门课。我相信上完课以后，假设你对我的节目，哎，有时候还想要，就说你，我相信这个节奏你会跟的，就说跟的更这个，就说会更顺畅。比如说刚刚刘老师讲的民族主义，我们在一月底的时候有一堂，我就在讲这个 Modi 他们一月底要开幕一个很大的神庙。哎，这就是个，对你，但如果你不了解前因后果，你想说你干嘛讲到宗教去？你不是政治经济的节目吗？或者是刚刘老师讲到土耳其的这个埃尔段，对吧？因为刘老师讲到说，不同的时候决策会不一样。他连任之前呢就恶搞，就是呢那个通膨还一直降息，但后来上来后就换了高盛银行家。哎，这种重要人物怎么做决策？我相信刘老师的这种课程呢，他会给你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思考的东西。说不定之后，哎，你甚至是也不一定要需要我听，你听完以后，你可以跟我对话，在聊天室里面呢，多讲一些东西都很好。好，那最后我想请问刘老师，您还有什么？比如说要，就说您有没有，比如说您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例子？就有些人上您的课之后，他真的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他真的就说，哎，他看一些事情有很不错的分析，有没有这种很好的例子让您觉得印象深刻，觉得自己蛮有成就感，终于把台湾的沙漠浇出几朵花来的？
其实我如果真的有几朵花的话，其实我们带了，我认为做的科普嘛，
是是是，
科普呢，那以前光是我在，比如说我在电视上做评论主播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家旁边一个邻居啊，
是
一个老太太，就在路上碰到我，就跟我讲啊，刘教授，我看到你的节目，
是，
他说我终于知道巴基斯坦跟巴勒斯坦是不一样的、啊、
是是是，
我因为他根本不是我的预期的观众嘛，
是是是，
但是老太太在老了还可以学到一点巴基斯坦跟巴勒斯坦不一样，我当然很高兴啊。
是，
我说我们能够带多少算多少。那有些小朋友以前他说在听我在广播里面的国际新闻评论，他坐他爸车坐后面，
是
坐后面，他说小时候就听他爸每天每个礼拜听我的节目，
是，
他现在长大了还是要考进东吴大学政治系啊，
是，
因为他说因为他小时候就听我节目长大的，
是
啊。那也说不同行的人呢，他说后来考上外交官，
是，
因为也听我的 podcast 的、哦、那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慢慢看到说，你想吧，我刚做这个 podcast 做这个 Dr. Liu 的国际新闻评论，
是，
你想我刚做这个国际新闻评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1996年，
哇、
哦、1996年11月，那时候汉声广播电台最早找我，比如做个评论、
啊 uh-huh、
因为他说对大陆广播，后来我发现我大陆的粉丝也很多，
是
喜欢听我的广播，
是是是，
然后慢慢的就是很多广播电台，包括新加坡的广播电台跟我要我的节目，
是是是，
所以我 录了以后就寄给他们，
是
1996年11月每个礼拜一次，
是
到现在2024年已经快27、28年了。
哇、
哦！96年如果不算，对不对？97、98、99，你现在差不多28年了。28年，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作让你可以做28年，而且没有配？
嗯哼，
对不对？每个礼拜一次，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回馈社会，能够做多少算多少，
是，
就是我能够带多少算多少。我今天多带一个人，我觉得哎，那我们总觉得不错。 啊，所以每一个人后来就是后来跟我说，哎，老师，我以前听你节目或者怎么样，我都会觉得蛮欣慰的。
是，
那至于他有多少发酵啊，他最后影响什么？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考了外交官，他考了研究所，或者他就投资成功或什么，那他们就不见得会让我会这样，都不见得每一个都会告诉我啊。但是我总觉得能够这样做下来，一定是就有一点成就感。
是的，谢谢老师。那最后我还是想加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两个就说，我相信我跟老师读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那我想，因为我自己在节目中有时候会忽然讲到，哎，这个学者不错啊，或那个记者很厉害啊。那哎，老师您有没有就说能不能告诉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您一路求学或研究的历程，有哪一位学者或哪一位记者或者哪一个事件让您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哪一个媒体是哪一个专栏，可以让我们这个就因为看我节目的人都蛮喜对国际情势，有没有可以推荐他们去看，因为说不定有一些我没有讲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可以更宽增加他们的这个 horizon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还蛮多的了，
是
很难讲说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人，但是基本上你说纽约时报、经济学人
是
Financial Times 事实上给我蛮多养分的啊。
是，
我觉得常常有人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学外语跟国际观有没有关系？
是。
那我们的讲法是，你光会外语不等于有国际观啊。
是。
可是你有外语比较容易有国际观，
是
不是？
是是是是。
那我刚刚讲的那些杂志都是英文的嘛？
嗯哼。
所以你必须英文要能够掌握，我就可以多看。因为坦白讲，很多时候，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强调，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它就是美国观点，它就是英国观点。也就是他们家的观点跟我不见得一样，
是
不见得一样，所以我们常常看了以后眼倦沉思。
是，
我觉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嘛。
是是是，
你学而不思则罔，所以你学要思。
是，
那你怎么思呢？你没有基本知识，你就乱思，对不对？
是。
但是基本上你必须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知识，然后你要去想，然后我们会有一件假设，我们去校正，去看看别的资料到底有没有什么对啊不对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看到一些想法啊，就不管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Times 什么，其实我经常都会得到一些启发。
是
啊，原来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哎，我以前没有想过。
是
啊，所以我觉得多阅读本身是很重要。
是是是，好，谢谢刘。哎，那老师，那如果是中文事件，比如说对岸的资料，您有没有什么印象？
对岸的资料呢？当然我也会看。
是，
但是你比如你当看到官方的，就是官方宣传的
嘛。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看的财新，我觉得还不错。
哦，财是是是是。
财新东西上有的时候不管国际政治也好，他的国际经济他的分析，有些东西是我觉得是蛮深刻的哈。
嗯哼。
那但是还有一些群组了。有一些他们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有一些微信的一些群组也可以看啊，也可以看。那么只要你不要看那种小粉红的，看了你妈气个半死啊！你就看他比较深入的东西，但是真真假假了啊。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财新比较有可信度，我觉得还蛮可以看的。
是是是，当然如果各位您有在留意那个时事的话，应该是。对，财新的那个主播前一阵子也卷入一个风波，所以呢，这现在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很多发生很多事情的一个时代。那最后呢，有刘老师这门课呢，他已经就说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只要是在2月22到3月31中间呢，你就限时去报名这样课程的话，有四折。那如果你再输入，就是谢谢长期支持我的观众，如果你再输入美中台战情是350的话呢，可以再折扣350块。那今天呢，非常谢刘老师在百忙中抽空哦，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直播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刘老师的课程。我也很期待说，这15年就是有点像一个经典专辑，现在呢重录，但是呢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所以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风味呢？欢迎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去自己去体验一下。我相信你上了刘老师的课之后呢，你在听我这种。我有时候我个性比较急，我常常就直接噼里啪啦就讲一些时事的最重点，那可能会漏了很多基本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你可能就会觉得就可能听完可能越来越剩下一些疑问，那我也不一定有时间能回答你。所以呢，我郑重的跟大家推荐刘老师这门很难得的国际观的课程，而且呢，就像刘老师讲的，有对岸的银行的专家，也有竹科的匿名的高管，我都来上过的课，我相信这个你错过是非常可惜的。那今天再一次谢谢刘老师，
谢谢，
对，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大家晚安，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谢谢。